今天慧琴的真心话呢，来探讨一个主题哦。这个主题呢，叫做“撕碎衣服，撕碎心”。撕碎衣服，撕碎心哦。哇，约瑟的衣服被撕碎了，雅各的心也碎了。雅各说：“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”雅各就把衣服撕开了，那是约瑟给撕碎了呢，还是雅各的心给撕碎了呢？是雅各的衣服给撕裂了呢，还是雅各的心破碎了呢？很显然，雅各的心给神破碎了。这人看来呢，这人看来好像是一件非常凄凉悲哀的事，但事实上，我们看到这是神的手在撕裂雅各。雅各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不是经过那样严重的撕裂，雅各的灵命就不能再往前了。虽然神已经把拉结拿走了，但是拉结的影子还是一直藏在雅各里面，没有离开。接着约瑟被撕碎了，神要进一步的挪移雅各心中的偶像。雅各又一次在神手里受管教、受磨练，神要使雅各的心借着这一次的约瑟被撕碎的经历，使雅各的心再度的被炼净、被柔软。因此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约瑟做了从神而来的异梦，但因着分享这个梦，开始走上神旨意的苦路。若不是这个苦路，就不能以后为全族的人呢蒙救哦，成为全族蒙救的管道。正如耶稣被卖后，走上了十字架的苦路，才能够拯救全人类。感谢赞美主。所以从这个撕碎了、撕碎了这里，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以什么为我们的中心，我们就会被捆绑，而且我们所越在意的人，那最后是越伤我们心的人。很多时候外面的人得罪我们，不那么伤我们的心，但是我们的孩子、我们家人、我们丈夫、我们亲人、我们父母，因为我们在意，而可能呢，我们把这个孩子都举得哎呀，占据我们整个心，所以他们的一举一动，他们怎么样，我们的心就碎了。感谢主。所以从这个雅各呢，受神兴起的环境要再磨练他呢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以神为乐，以神为满足，任何的人事物都不能放在神的前面，把任何的人事物放在神前面的那个叫做无形的偶像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所以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：神啊，你常借着环境来拆毁我们天然情感的坚固营垒，使我们除了你别无所爱，使我们眼睛不再看环境，而是定睛在你身上。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所以在走这条属天道路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是，属地的情感必须要被破碎，属天的情感才能够被建立。因为我们人那个属地的情感啊，那个是自私的，那个是极为有限的爱。当这个极为有限自私的爱被破碎了之后呢，神那无限的爱才能进在我们里面。感谢赞美主哦。所以这个也愿我们从这一个故事当中呢，当作境界哦，免得我们也经历了雅各这样子心被撕碎了。
罪孽高过我的头，我离母腹便走错了路，罪人之中我是个罪魁，施加恩典却临到了我。 上这条释迦的苦路，主的怜悯让我有出路，不管一路有多么艰苦，释迦恩典伴随我脚步。
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38:1-11，62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从犹大的失败看神的恩典，从犹大的失败看神的恩典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38:1-11。那时犹大离开他弟兄下去，到一个亚杜兰人名叫希拉的家里去。犹大在那里看见一个迦南人名叫苏雅的女儿，就娶她为妻，与她同房，她就怀孕生了儿子，犹大给她起名叫尔。11，犹大心里说，恐怕希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就对他儿父他玛说，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，等我儿子示拉长大，他们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38:1-11，主要讲述犹大从情欲生子，简略介绍了犹大后代的来历。犹大离开弟兄，灵性下滑，与世俗为友，娶了迦南女子，为他生了三个儿子，长子叫儿，二子叫儿男，三子叫示拉。犹大为长子而娶他玛为妻，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神就叫他死。古时犹太人有弟婿兄双的习俗，因而犹大次子儿男再娶他玛为妻。儿男知道身子不归自己同房时，就故意射精在地上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，神就叫他死。犹大害怕他了，会克夫心里说，恐怕幼子示拉也死，像他两个哥哥一样，于是就差儿父他玛回家守寡，等候示拉长大。然而犹大却无意让示拉娶他，这里打断了约瑟故事的进展。特意记载犹大的故事，就是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不义的犹大为长子，纯粹是赐予神的恩典。同样，神的恩典也显明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。好，那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涵老师的短讲信息。约瑟得胜与先祖失败成为对比，约瑟的得胜与先祖的失败成为对比。
为什么要有救恩呢？今天有很多时候人会觉得说，我好好的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，我这个人做事一直做善事各方面都很好，我为什么需要救恩呢？其实人有的时候常常忘记了这一件事情，我们真的俯仰无愧于天地之间吗？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有的时候行事为人的标准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偏差了。有的时候受社会的影响，形象的影响，社会的这个价值观的影响，我们活在错误里面，有的时候不自觉了。好像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越来越看见道义放两旁，公理正义放两旁，财务摆中间，金钱放中间，为钱什么都可以干。你不要以为只有贪官污吏会这样做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般市井小民，有的时候在利益里面我们也常常会失去方向。那我们有的时候喜欢走后门拉关系，用各种方法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，其实很多东西都偏了。今天你也可以发现是圣洁被放到一边去，情欲摆中间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我顺着我的本性，我爱怎么做都可以，这个世界越来越乱。你发现其实有很多时候最以一个改变价值观、改变看法的方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其实圣经从创世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人跟神的关系破裂， 你看人的那个罪性的影响就一步一步的发展出来，你可以发现这里面的欺骗的性质是很大的。约瑟在这一段创世纪的37章到50章里面却给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件事情。我在读圣创世纪的时候，我在发现这个里面它不是一个只是一个事件的记载，它其实有一个对比。约瑟之所以可贵，不是说只是因为他后来下到埃及以后做了宰相，能够有机会让以色列这个家族被保留而已。圣经其实透过他描写出有一个人可以在环境里面胜过环境，不像他的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常常在环境前面低头屈服，然后用人的方法去解决，就越搞越糟糕。约瑟在这边给我们看见一个特质，他是愿意胜过环境的，这是很可贵的一件事情。这样的一个特质保持在他的生命里面，生命里面把他留下来。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约瑟的一生不是全然完美的，但是我想圣经记载了这么多的篇幅在他的身上，就是要告诉我们，其实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跟神之间有个正确的关系，然后活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。
好，寇山老师呢在这个短讲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呢创世纪里面人物都充满了欺骗，但是很难得来到37章到50章呢，到了约瑟的故事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。约瑟可贵就是他跟前面的他的先祖不太一样，成为两个一个强烈的对比，也让我们对这些人物当中都有所省思，有所学习。好，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让我们来谈一下，就是为何将犹大插入了约瑟的故事，为何将犹大插进了约瑟的故事。创世纪37到50章是创世纪的最后一个段落，主要讲述约瑟的故事。创世纪37章便记述了约瑟17岁时在迦南地他父亲的事，后来哥哥们因嫉妒他便设计害他，最后到约瑟被卖到埃及。若是直接接的39章继续描写约瑟在埃及的经历，这是完全通顺的。那为何突然插了38章使约瑟故事记载又打断，内容变得非常不流畅，而且甚至有突兀的感觉？其实37章约瑟的彩衣带出了继承人之争的隐藏问题。雅各偏爱约瑟，似乎有意立约瑟为家业的继承人。雅各对犹大的祝福，这个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。往后看历史中，在分裂王国时期，南国的犹大领导，北国则由以法莲，也就是约瑟之子，做其他9个支派的首领。这样看来，约瑟福气上是蒙了神大大的祝福，成得着了承受，而犹大则在位份上得着了正统的继承。所以在38章的作用就是写明犹大这个身份。好，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插进了38章，也跟这个约瑟的儿子他们呢得了双倍的祝福呢，往后我们往后看我们就知道了，所以就插进了这个故事。好，再来看第二个主题呢，要来谈的是犹大的失败看神的恩典。从犹大的失败看神的恩典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下本章记载，犹大因情欲败坏娶了迦南的女子为妻，最终导致与儿妇乱伦的丑事。但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，让我们的眼睛不要看犹大，而是要定睛主耶稣的恩典的身上，神在一个不义的犹大身上为人类预备了一个称义的恩典。本章所说的犹大的故事虽然有种种失败的地方，我们看到犹大是一个随性不受约束的人，他随性以自己的喜好娶迦南人为妻，这表示人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私欲既怀了他就生出罪来。他从情欲所生的3个儿子尔南、示拉、长子儿娶了他玛为妻，神为何叫儿早死原因不明，经文只是说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他早死是神的处罚。次子俄南弟婿兄双再娶他玛为妻，然而 儿男不厌为哥哥伸指力后，所以他与他妈同房时便移在地，他的行为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所以受到神的处罚而死。犹大一家看来没有一个是神眼中的义人，犹大犯罪，他的儿子更甚，两个儿子都因罪而死。可是犹大不因此醒悟，反而归咎儿父带来厄运。犹大就先叫他玛回娘家去守寡，等候三子示拉长大再娶他玛为哥哥这个生子以后，但他不守诺言，最后才导致儿父他玛装作妓女与犹大同情，为要为犹大家立后。犹大与他玛论所生的孩子法勒斯，他竟然是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先祖。在主耶稣肉身的先祖中，虽然有身败名裂的人物，但因为主耶稣是至圣至尊的，所以他可以遮盖他们一切的罪孽，正如太阳一出来就消散了一切的黑暗。犹大这一个人，他没有任何资格来承受神应许的恩典，但我们有哪一个人是配得神的恩典呢？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当中显得恩典的完全。创世纪第三十八章把犹大这个不义的人以及他玛乱伦事情记载下来，并且在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家谱中又重新的提出来，这不义的犹大成为主耶稣肉身的先祖。这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就显明在不义的人身上。人不是因人所有的义而接受恩典，人是在自己没有义的事实上来接受神的恩典。这是神要我们在三十八章里面所得着的称义的恩典的启示。人堕落后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，人在堕落在肉体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。今天我们需要神的怜悯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听神的话，顺从圣灵。我们不能因着神白白的恩典就放纵肉体的私欲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为什么插进了三十八章啊？哎呀，感谢赞美主，除了让我们知道哦，原来雅各爱约瑟，然后这个他有意义利他给他双倍的祝福之外呢，再来也从犹大失败这群罪人当中呢，成为主耶稣肉身的这个先祖，让我们看神的恩典就彰显在我们这一群不义的人身上。因此这全部是十架的恩典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，来感恩十架的恩典，感恩主耶稣在我们十字架上所做的。我们哪一个人配得这个恩典？犹大不配，我们更是不配。
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，
高过我的头。
我离母腹便走错了路，
便走错了路。
罪人之中，我是个
罪魁，
十架恩典却临到
了我。
走上这条十架的苦路，主的怜悯让我有出路。不管一路有多么艰苦，
十架恩典伴随我脚步。让我们举起双手一起来宣告，十字架，
十字架，这是我得救的记号。
十字架，
十字架，
这是我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再度来到你十字架恩典的底下，来感恩十字架的恩典。我们看到犹大这个家族，罪人生罪的，没有一个是义人，就像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义人。但是你却挑选了犹大这个不义的罪人，成为你肉身的先祖。那我们看到，你爱罪人，你恨恶 罪恶，但是你爱罪人，你不嫌弃罪人。只要我们带着悔改的心来到你的脚前，你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就好像你浩大的恩典能够遮盖犹大家所有的罪。耶稣，我们感恩你十字架的恩典，那我们这一群没有盼望的罪人，罪人就是罪魁，今天得蒙拯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们愿意宣告，我们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也与主同复活。每当我们思想十字架的时候，你十字架的画面就再度的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眼前，让我每天能够起来举手赞美十字架的恩典。耶稣，我们感恩你十字架的恩典，让我们这一群罪人在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找到出路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十字架，我与我主与十字架的恩典，十字架救恩的恩典，在犹大这一个家族里面，同样的这个恩典也彰显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要感恩，我们岂可再度的犯罪来践踏这个恩典呢？断乎不可。愿每天我们灵修的时候，十字架在我们里面做更深的工作，让我们能够与主走天路，十字架恩典伴随着我们的脚步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